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我们特别注意是，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然后我们看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特会，一系列的研读《使徒行传》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实在说来，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进度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一章。那么大家都知道，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圣灵给我们看见，保罗他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好是发生在保罗他一生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如果他的第一个十一年是代表他的儿童期，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就是少年期，然后到了最后的十一年就是他的成年期。那么我们说过，第一个十一年呢，保罗是保罗可以说是隐藏起来的。虽然他很有恩赐，虽然他很有才干，但是呢，好像圣灵把他冷藏了十一年。那么在这十一年里面，你能想象到生命的活水在它里面慢慢的储蓄，好像把它放在一个水库里面一样。然后呢，到了十一年以后，水闸就打开了，然后呢，生命的活水就从保罗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中间的十一年。这十一年呢，他真是结果累累。实在说来，所有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都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工作，我们都想到做工，就是讲我们怎样在那里做，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所工作能不能有成果和我们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看见一棵树很伟大很茂盛，我们因为只看见它看得见的部分。其实树呢是分两部分的，而且这个树长得好不好，很重要的部分是他看不见的部分，那就是根的部分。如果根能够很深，能够探到水源，那么当然这个树就茂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有十一年好像是浪费了，其实没有浪费，那个是他必修的过程课程。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十一年。那么第二个十一年呢，那么就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保罗怎神怎样使用他，那么经过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这三次环游的布道，它的主要可以说它是走遍了整个希腊的世界啊。我们都知道说希腊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安提阿。就说整个希腊帝国来说，最早的军事中心或者是他们的摇篮发源地是腓立比。那么整个希腊宗教的中心是帖撒罗尼迦，它的文化的中心是格林多。但如果我们要追到源头的话，那是以弗所那一带。所以最后第三次环游布道，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坐镇在以弗所。在第二次环游布道，我们比较注意他所经过的城，圣灵很明显。那后面也提到说经过这些地方，如果圣灵点一下，就是经过一个小岛。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水路走的话，那是很小的岛。但是呢，圣灵也记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这样的记录可以为写使徒行传的人，就留下了一些证据。所以等到后来像 Sir Ramsay。真的是跟着保罗行动走的时候，就能证明说这一切都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因为 这个文献不是，实在是个历史性的文献，而且可以说路加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灵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环游步道，它的重点是安提亚，比西帝的安提亚。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的工作不是光是保罗的，保罗的工作是走在可以说是斯蒂凡的血迹，他是继续往前的。所以斯蒂凡没有完成的，他来完成。斯蒂凡最后的讲章没有讲透彻的，那么到了保罗就非常的明朗化了。所以第一个环游步道，我们知道重点是在以西结的安提阿。第二次环游步道重点当然在哥林多，啊，第三次呢在以弗所。好，我想我们不能够再做详细的复习，我们大概点一下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当我们今天在继续往前以前，我想我稍微地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三次环游步道通通是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那么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保罗一面工作他一面成长。我们许多时候常常想说，等到我成熟了，等到我装备完成了，我才工作，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仔细的观察，很多做母亲的，他是和儿女一同长大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你看这个母亲也成熟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奇妙的定律。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工作能帮助生命长进，那生命的流露自然就产生工作，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可以说是互相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若注意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你看见圣灵借着他工作，好像你看他到处忙碌，是不是？好像你觉得他做了许多事，你看他供应神的教会，他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那好像保罗他一天到晚就是供应，一天到晚就是把他所给的给别人。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从主那里吸收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到晚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他一天到晚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需要太大了，慢慢慢慢你看这个人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谁就是这样，你记得那个当初这个伟大的这个福音使者，就是布道家穆迪，就这样，他穆迪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已经干掉了，所以他有一度要到哪里去，到伦敦去充电去。那伦敦这一班弟兄们呢，就是伦敦的那一班弟兄呢，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穆迪曾经这样说？他如果全世界，他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通通烧掉，我只要一本书，我只要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那么马金多是谁呢？就是弟兄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教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这个秘诀的话，那么当然了，人家指望你忙这个忙这个，尤其如果人家请你来服侍的话，那你总觉得你要殷勤，你才能忙碌，越忙越忙，那么一直都是支出的，好像从来没有进来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你看得出来他最有用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圣灵带领他经过少年的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三次的环游步道，你能看见他进步的情形。那光是第二个阶段他里面都有进步，刚初期中期跟晚期，你看保罗是不同的，他一面工作教会得到建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得到建立，你再看到保罗就不同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那保罗他这个成长的，他那个整个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一次环游步道很明显的，你看见他因着他说他受了何等的逼迫，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让他学习，让他就知道说原来为着教会应当经过深长的，现在他就知道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 他原来是踩在斯蒂凡的血迹上继续向前的。所以那十一年保罗所学的功课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他是来到了基督的学校，不光是信徒，现在是门徒。那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应当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环游步道那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一个很基本的功课。那么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他怎样受主的引导。所以受圣灵的引导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功课。你看不知不觉的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又带到哪里，回过头看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学了受圣灵引导的功课。所以他说，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他说凡被神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保罗讲到儿子那里的原，那里主要的意思是指着这个儿女已经成长成长了。所以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成熟的，你看他怎么受主的引导。那么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组织好了，我们没有机会给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拆船什么工作也好，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机器在那动的。因为你老早安排好了，所以现在呢你要祷告求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现在你看，你是圣灵要迁就我们，我们有个计划，我们有个蓝图，我有个主张，最后圣灵非贯彻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个伟大神的仆人，他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人，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他是个很会思想是很会组织的人。但是感谢神，你从他第二个环游步道你看见他怎样接受圣灵的引导，神的灵怎样引导他。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很清楚的他是长成的。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在以弗所，现在他不是从一个地方跑另一个地方再跑一个地方，不是了，现在需要沉淀下来，需要安静下来。他需要把十年前，大概十一年前，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刚蒙恩得救，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他只告诉我们怎么来的呢，他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的事？在大马色路上的事。所以在大马色路上他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然后呢到阿拉伯去，阿拉伯你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本文的解释，后来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指的是西乃山，就是神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当初在旧约神怎样借着摩西，对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现在呢神也借着保罗来说话。有了摩西就有了新旧约一部分，有了约保罗就有了新约的一部分。那这个话已经是十年前说，然后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就是传讲主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有时间有机会，而且教会到了一个情形的能够接受，那个器皿已经准备好了，有耳朵可以听。我们说过很可能保罗一天讲五个钟头的道，那两年讲下来你可以想还有多少的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我们主耶稣当时在当时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你记得那天晚上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为什么担当不了？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所以这跟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最早最早不是保罗不能讲话，保罗当然很早就可以讲罗马书的，但是呢他一直等到经过差不多十一年以后。那一面他住在主里面，让这些话在里面更反复的思想，让这些话在里面更成熟更明亮。所以呢你看他没有匆匆忙忙，但是差不多十年以后，那么结果呢在就写了这个这四封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以后。那么罗马书这四卷书大概就是他在以弗所所讲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从背十字架到受圣灵的引导，那现在呢，你看保罗就把像话语的丰富就带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一部分就是跟圣经有关系。那我们今天的圣经有一部分你看见就是包含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话不光是零零碎碎的，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那是教会初期的时候，你看保罗讲神的旨意，都是因为他们程度很浅，所以他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你们凡事先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神所定的旨意。所以对小朋友，对出生的，你看那里保罗也讲话，但是零碎的讲，不是系统的讲，是叮咛式的啊。做今天妈妈告诉孩子说，你这个今天过马路要小心，这都是叮咛式的。但是呢，等到慢慢的这个生命的程度长大的时候，那现在可以找到基督的学校了。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当然主的话是很重要，现在好像在教室里面一样。那么到了学校的时候，你小的时候那些话都是零零碎碎的话，但是现在老师们就把一些话把它综合在一起，或者是数学，或者是物理，或者是化学，你看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在基督学校，所以第二个阶段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基督的学校。那基督的学校，一面是神的话，另一面是圣灵的引导，还有呢，做主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路。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这就是特别是他第一个阶段，第一个环游布道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为我们经过了苦难，这个苦难它不是不完全。但是今天如果要蒙叫人蒙恩得救，你看见这些传福音的人，教会仍旧要经过苦难，经过生产之苦，然后教会才诞生。所以每次教会经过生产之苦，都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二个阶段保罗的第二个十一年，他所学的功课都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好，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关乎这个大概是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当然我们的重点也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在这个三次的这个环游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整大概都是希腊的世界，很清楚的，我想我不必再重复了。那么下面呢，从二十一章以后，那么应该焦点呢应该转到什么？转到罗马的版图，罗马的世界。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怎么去罗马？圣灵怎么把他带到罗马？后来最后怎么到了罗马？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所以二十一到二十八可以说是讲罗马，或者说虽然还没有到罗马，但是一路上告诉我们怎么到罗马。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吗？这个先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你看这是神的拦阻。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三章开始，我们看见现在呢是到了希腊的世界。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很自然的是到了罗马的世界。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来看保罗是怎么要到罗马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读一下背景啊。你看看这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些是完了，这些是什么事啊？你要读前面的，这些是什么？这些事就是保罗不是在推拉奴的学房这个辩论讲到两年之久，然后呢无论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在亚细亚都听见了，那么那个影响大得很。哥罗西教会虽然保罗没有亲自到过哥罗西，但是哥罗西教会就这么诞生了。在谁的家里聚会呢？在腓利门的家里聚会。那腓利门怎么听见这些福音的呢？因为腓利门他可能是一个生意人，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人，他总是有机会到小亚细亚，或到小亚细亚的省会，就是以弗所，结果听见了 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结果他们就把种子带回去，无论到哪里，你看神的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工作很稀奇的，你看见吗？从前面是保罗到一个地方，在你看第一次当然很清楚，是完全是福音的信息，一个地方撒了种子得救了，回头然后呢就设立教会，然后坚固教会。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你就注意，你就会注意到一路上他被追赶被追赶被追赶，最后才到以弗所，不才到哥林多，然后呢他就下来就沉淀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一年半啊。那么现在到了第三次，我们再说你举第三次的环游布道，很明显重点是放在以弗所。你看以弗所实在神给保罗开了个又大又有功效的门，你看了吗？这是何等的形容词，是又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第三次环游布道，他的工作和他的职事和他的功用和他的启示，包括他生命都到了高峰了。所以讲到以弗所就是讲到高峰了。那你看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路加呢就加上一个暗语。我们说路加很有意思，你去读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因为这讲到生命成长教会整个成长的情形，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他好像报告一下，到了一个时候他要把它打个结。那么现在又打了个结，什么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很稀奇，这里没有讲福音，这里也没有讲的教会，也没有讲的工作的开展，讲的国度都没有讲。这里怎么说呢？说主的道，主的道原文那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话，很清楚的主的话。我当然这个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当然你主的道是道成肉身的道，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耶稣是，当你把主耶稣传开的时候，因为传福音就是让人蒙恩得救，就是让人遇见道成肉身的道，很清楚的。所以一面是这个，一面另外一方面呢，乃是指着主说的话，指着圣经，指着主所说的话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在这里的报告啊，好像是讲到工作的情形，讲到福音开展的情形，讲到国度开展的情形。那么路加的意思就是，你看现在神的工作大大的兴旺，但他没有说神的工作，他说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初神怎样借着他的话创造了宇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见所有的万有都是用他的话来托住的。那不止如此，在新造里面，你看见一面我们的主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他是活生生的神的话，神说话了才有这些故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圣经怎么说呢？主的话，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那大大的兴旺在原文是大大的增长，所以神的话会增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知道，到了保罗，到了以弗所，你看见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十一年中间，到了晚期的时候，你看神的话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所以这个大大的增长，当然呢今天我们翻译的人总是想到工作，所以就想到兴旺，其实在原文是 grow， 就是成长成长。那么而且怎么样？而且得胜，这是很稀奇的一句话，这是非那个保罗讲，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就看见说非常有主的同在，你想到以弗所当初教会的情形，我们要感谢主。你可以想象到大保罗虽然受了很多的苦，如果你看这个孩子慢慢长得又白又胖，你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在这里他一定很大很大的安慰。那么我们知道，根据战略，根据这个福音的战略来说，如果要把整个的希腊世界拿下来，那么到了以弗所可以说所有主要的中心都已经涵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就心里定义，你看这是他心里想的一件事。但圣灵呢告诉我们，就那个时候保罗心里定义。那当然我们相信后来保罗是把他那个念头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路加，所以保罗就路加就知道说到底保罗什么时候想去罗马的。那么现在很清楚， 就是当他的事业到了巅峰，当他的工作到了巅峰，到以弗所最蒙祝福的时候，神的同在最明显。等一等，你看再下去，你看甚至于这个偶像的事业越来越衰微，没有生意的生意清淡了，因为这些人都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对于整个的亚细亚，对于整个的以弗所是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你能想象到在这个时候保罗，你看看，经过10年11年了，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实在用人的话来说是最成功的时候，用人的话来讲可以说现在是最辉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么他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盖亚。那么他马其顿什么意思？他当然他想到以弗所完了以后他要去马其顿，因为上一次去过马其顿了。这总是保罗他去过以后他总是要看望原当初的教会，马其顿，然后亚盖亚就是哥林多了，很明显。然后从那里呢，他就往哪里去？就往耶路撒冷去。那又说当然他心里说了，他说我要到那里以后呢，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很有意思，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就在保罗日正中天的时候，就是他工作最成功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你看神的祝福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个计划，有个想法了。他的想法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要这样做，但是最后他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么我们想到罗马，我们知道美国人呢，他们美国人是很骄傲的，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国家是最，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看的地方是美国。但如果你问他，那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你哪些地方你觉得最好最想去的，那就是罗马。所以今天当然许多人喜欢去罗马，你如果有机会能到罗马，那罗马从观光的角度来看那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是不是去观光的？不是，因为保罗他记得主的命令，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不要忘记，现在还没有到地极，因为在当时的人感觉到了罗马才真的到了地极。那么从神的旨意来说，如果那个名号上面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有拉丁文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好像福音已经把整个的希伯来世界拿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也把这个希腊的世界征服了，就是福音来说，福音的角度来说，那现在还差什么呢？当然还差罗马。既然主使用保罗，他既然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那现在他当然觉得他义不容辞，他应该到罗马去。到罗马去，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的，所以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愿望是一个蒙神悦纳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要主所要的，他觉得如果主的旨意没有完成，他好像是没有做完事情一样。所以为着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旨意。所以他虽然知道这个苦难等在前面，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的性命，虽然后来有人告诉他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他还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的性命，他所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行完我的路程。神给他有一个路程是量给保罗的，所以很清楚。如果现在要问说神到底怎么引导，所以保罗不是没有计划，保罗不是一点没有，保罗有计划，但是保罗的计划就是圣灵的计划。保罗不是没有拣选，保罗是拣选神所拣选的。所以你看见吗？到了使徒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和我们的主，那中间那，因为他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那个合一，那个情形， 结果你看见保罗就以基督的意志为意志，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喜悦做他的喜悦，以基督的喜乐做他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要主所要，他要拣选主所拣选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愿望或者这个祷告也好，或者这个愿望也好，你想想看，神要不要听他的祷告？那么我们读一段的圣经，你如果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六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看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用在保罗身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字原文应该是住，枝子住在葡萄树，所以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是 Rhema， 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里面。然后下面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个很大的话，凡你们所愿意的。那么我们说好了，我们愿意我们的主从天上把月亮摘给我们，但是不会的。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住在主里面，你真的让主的话住在你里面，你一定愿意主所愿意的。你知道主的旨意，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等到保罗说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你就知道说保罗这个人是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也在他里面，所以主的话提醒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他愿意主所愿意的。那么根据这些圣经呢，凡保罗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保罗成就。所以感谢主，我们读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二十七章，我再看一下二十七章。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段的故事啊，从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这段故事，是从心中的罗马开始。保罗心中有罗马，从那里开始，那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不过是心中定义而已哦。但是下面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到了第十四节，这样二十八章第十四节，这是路加讲的哦。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弟兄姊妹，从心中起意要去罗马，最后呢，神听了保罗的祷告，到了罗马。但是请我们记得，是路加加上一句话，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神听保罗的祷告，但是那个过程呢，经过了许许多多曲曲折折，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神终于听了保罗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你愿意主所愿意的，主说凡你所愿意的都为你成就。不过有一件事，怎样的最后你神听你的祷告，最后你的祷告怎么得到答应呢？你要罗马，主给了你的罗马。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叫做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弟兄姊妹，感谢主，只要你是为着旨意，主的旨意，你所要的主会给你。但是问题就是，最后等到主给你的时候，有一天你回过头上，你要写日记，你要回想，你要回忆的时候，你要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所以这就是后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段，你看见吗？所以我再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爱主的，这里有一个人住在主里面，这个人有一个成熟的人，他心中没有自己的意念，他只要主所要，他爱主所爱的。主说要去罗马，他说我也要去罗马。那么难道照着主的旨意祷告神会不听？神当然会听，神一定听你祷告。但是你没有办法说神要怎样听你的祷告。弟兄姊妹，神永远，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你知道哈，这个有一个姊妹很有名的，叫做印度之滨，叫做 Amy Carmichael， 这个我们中国大概中文的翻译贾若梅姊妹。你看她的书都是很好，都是很她实在很爱，她是第一个从开西大会打发出去的一个传教士。她六岁的时候，她有一个祷告，因为她看她的姐姐们呢眼睛都是蓝的，她的眼睛不是蓝，她的眼睛是咖啡色的。所以呢，他很不满意，他照着镜子，他就祷告了，主啊，求你叫我的眼，你给我个蓝的眼睛好不好？那么结果他祷告了半天，当然主没有答应他了。那现在你们不需要祷告，你们知道怎么眼睛是蓝的，但是那个时候不行，你看你们那个时候绝对不行的，那个时候一定要蓝眼睛。那么好了，结果到了半天呢，主没有听他祷告。所以后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讲了一个见证。后来不是他后来就教导我们，他说神呐、啊，不是神的祷告，神的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祷告。他听我们祷告，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 no， no 也是神听我们的祷告，也是神的答应。那么他一直不懂，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他真的到印度，他印度在哪里工作？印度他在那个庙里面。庙里面呢，你看他们很多人把少女啊就卖到这个庙里面去从事那些见不得天日的那种的行业。所以呢他很有负担呢，他就想办法呀，要把想办法把那些被骗去的那些这些人要把他抢救出来。那么好了，他当然他自己要去啊。那么自己去呢，他那个时候忽然想起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因为你要去的话，当然第一个他是外国人，当然不能就这样。所以印度人都是包，这个妇女都是包的，全身包粽子，包得紧紧的。那你怎么包啊都可以，你但你两个眼睛就要露出来，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如果他真的打扮一个印度人的话，你的眼睛骗不了，如果眼睛是蓝眼睛，根本骗不了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反悟过来说，神当初不听的祷告有他的原因，因为神要打发他，神要用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点都没有错，神不是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他是心里定义说他要去罗马，但是我们要问，最后是路加说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那么这里面的故事酸甜苦辣，弟兄姊妹，你稍微读一读你就知道了，这里面故事不是讲一下就完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高峰。如果今天我们为着教会的建造，如果今天为着福音的工作，我们没有学这一段的功课的话，那么你可以从使徒行传得一点知识不错，但是这是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重要的一段。这个可是保罗是保罗，和这一段的经历很有关系。那么好了，保罗他说他要去罗马，他有没有祷告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看他有没有祷告，好吧？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呢，你看他第八节第九节，他最后说，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然后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他恳求什么？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弟兄姊妹，他知道到这是他写信给罗马嘛，所以可见他不光心中说我要去罗马看看，结果呢，他就在祷告之间就恳求起来了。所以这是保罗，但是不要忘记啊，他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向神求啊。所以他说照着的神的旨意终能够平坦道路到哪里，他明白是神的旨意，但他不强求神的旨意，你明白吗？所以他说或者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明白神的旨意，你看看我们变成什么人都不能改，好像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清楚神的旨意，当然这是神的旨意，后来也证明是神的旨意。但是保罗有一个灵，他不觉得我明白神的旨意的，我了不起的，现在神我的旨意就等于神的，没有的，没有。他怕自己会错，所以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好几种啊，
要记得。
第一个，神的旨意是去还是不去，这是神的旨意一部分，对不对？但神的旨意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平坦的道路。是不是神给保罗一个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所以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照着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的话，终能够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平坦的神的旨意，第一，包括你可以去；第二，包括你是不是走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神听祷告，神也不听祷告。神听祷告，他去了；神不听祷告，他的路是崎岖难行的，包括海难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十一节，他说，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好多次要去了。而且如果大家到过，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行踪走了，他到了腓立比，特别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什么地方，特别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内的，他就可以沿着罗马大道，他就可以去了，清楚的。到了哥林多他也可以去的，哥林多有两个港口，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那北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甲居拉、百居拉就是从罗马来的，所以保罗从这里去有什么难的？所以你看见好几次，他如果到了哥林多或者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就想起是不是就是他该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他愿意罗马的人知道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呢，从以弗所以后，他好几次，不光一次，两次、三次都要去的。好，我们现在再看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呢，他怎么说？你看哈，第二十二节，我因为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他心中真是巴不得能去罗马，但是屡次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好了，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从以弗所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个应该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前你看很多地方，尤其是这个第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什么地方呢？以利里谷也是马其顿，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西边的地方，这些福音也都去了。所以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地方传福音。你看见吗？这是，所以他去的地方都是垦荒，都是一片垦荒的，都是一片处女地。所以呢，他去了，他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但是多次，现在怎么样？一直拖到现在，结果怎么样呢？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感谢主，你看见吗？保罗，只有保罗能像亚历山大一样能说这样雄壮的话。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那里。所以可见呢，保罗他不光想到什么，不光想到罗马，其实还想着什么？西班牙。为什么是西班牙呢？因为你在地中海啊，太阳日落的地方呢，就是西班牙。所以根据旧约圣经，你知道神的名是从日落之处到日落之地，对不对？日出到日落之地。所以保罗呢，要把福音要送到西班牙。不过西班牙有困难，为什么？因为西班牙不讲希腊话的，你希腊话到了西班牙一定是不通的。所以要么你到罗马，所以你一定要经过罗马才，不经过罗马不行。经过罗马，一面当然你要把福音送到罗马去，那另一方面呢，你要么在这里找到一些可以替你做翻译的人， 或者保罗自己要学西班牙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福音一定要送到西班牙去。好了，那么这个是保罗的心愿。然后呢，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很有意思，他们想着西班牙就想着美国，因为如果没有西班牙的话，后来就没有美国新大陆的发现。所以这是后来的话。然后下面的24节，盼望你们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你看见保罗是不是有点像做梦一样？是不是？他实在爱罗马，他所以现在心里面想了很多。所以保罗有时候非常可爱，你不觉得吗？一面你觉得他非常严厉，但另一面他想到，你看就想到道理里面来，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再读下去，你看啊，第32节，并叫我顺着神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所以保罗的愿望是什么？第一，希望是平坦的道路，一路都是顺风的，一路都是顺风的。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一次保罗啊坐船的时候是水路，是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吗？保罗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坐水路一定是往东走，不是往西走的，不可能。因为我们说那一带都是西风嘛，所以保罗最后是没有拣选。你看见带着锁链根本不是你拣选，如果他能拣选一定不是顶着风的。但是最后呢，你看见他从该撒利亚一直被解到罗马，一路上都是逆风，不光逆风还碰到台风，不光碰到那个台风有是旋风，等一等你就是什么样的旋风，连那个名字都有。所以你不要以为台湾最近很多这个台风来那个台风来，在那个时候保罗就会告诉这个路加告诉你这是什么台风。然后台风来了以后，你看这个一路上最后还遇见船难，弟兄姊妹，这个怎么叫做平坦的道路呢？是不是？但是没有问题，保罗是人呢，保罗的祷告当然是希望是平坦的道路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十字架不是你求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主啊，求你，你可以求，你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主，背十字架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求病疾病啊，不能求苦难，这不是你求的，明白吗？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是平坦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是保罗的话，他知道要去一定走平坦的路，那么可能就不是冬天了，可能是别的时候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不是他选择，他没有自由。最后呢，他带着锁链一路上都是逆着风的。那么保罗怎么样呢？保罗说他说叫我能顺着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还是要神的旨意，你看见吗？所以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们今天不认识神的旨意，保罗认识神的旨意。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要去，他希望欢欢喜喜去的，但是结果弟兄姊妹是忧忧愁愁的。所以经过了三番四折，经过了曲曲折折，翻山越岭，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波折，然后路加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中间的曲折，我们来看中间所经过的是到底是怎么经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到了21章，大家都知道这个21章呢，保罗终于到了哪里？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当然呢，他从耶路撒冷以后，他的目的是希望从耶路撒冷以后呢，希望就能够到罗马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包括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他计划里面一部分。那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第三次环游步道，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经说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就接待保罗还有路加他们。那么第二天呢，保罗就同他们一同去见雅各，长老们都在那里，然后呢保罗就对他们问安，也做了见证。那么这个时候呢，难题就来了。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么多年保罗在外面传福音，所以有谣言说有谣言说是这个他就是说这个听说保罗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所以现在众人都听说你来了，那我应当怎么办呢？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雅各呢，他就说，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那这个实在是好，对不对？起头是120个人，然后呢是3120个人，然后是8120个人。你看这个光伏区，这个桥头板慢慢越来越大，就越来越扩大，现在有几万人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下面说。都为就是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前面这句话好，但是后面这句话叫人冷了半截，尤其听在保罗的耳朵里面冷了半截。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就给建议了，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要证明说啊，你不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这有四个人，他们是许愿在身的，就是他们是许了拿西尔愿。那不要忘记啊，这个雅各根据历史的传说，他自己就是拿西尔人。那么拿西尔人他的祷，有人告诉我们他的膝盖啊，就是膝盖这个膝盖那个地方啊，他说那个皮像骆驼皮一样。为什么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祷告都是跪在地上祷告，所以最后久了真的像骆驼的皮一样。所以在这个教会，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雅各他的的确确在犹太人中间是很被人尊敬的，因为他根本就是拿西尔人。那么当然现在有四个拿西尔人，所以现在告诉保罗说，那么好了，你就和他们一起照着他们的方法来做，那么然后呢等着祭司们来献祭，那么然后呢这样就表白了，你不是像他们所传说。如果我们根据保罗书信和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的话，这一次保罗是软弱了，因为你知道他在加拉太书里，你看多么勇敢啊！这个其实啊，关于这个犹太人的搅扰，这不是一次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是有人去到他们那里搅扰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受割礼就不得救。后来问题解决了，虽然问题解决还是有很多问题。你记得他们后来上了这个什么地方，上了这个耶路撒冷，不是把提多带去，结果那一次有人就窥探他们的自由啊。所以保罗说他根本就没有容让他们，一点都没有容让他们，他根本也没有想到名望不名望，在这些人他们都是奉谁的名来？都是奉雅各的名来。雅各就是最有名望的，但是对保罗来讲了福音真理的时候，名望不名望算不得什么。但这一次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他违背了他自己所传的，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等着献祭。那这一次呢，神不能等，圣灵不能再等，因为如果这一次神容忍与保罗这样下去的话，福音真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一直这样，所以为什么神在安提阿另外有一个新的起头就在这里？因为背景的缘故，耶路撒冷根本是在过渡的时期，所以现在这些人是信主不错，又是为律法热心，所以很自然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当然你可以不必要受逼迫，有它的好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新酒是一直装在旧皮袋里，那这个旧皮袋一定要炸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完全炸开呢？就是在主后70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的时候，那整个城就不见。为什么？因为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袋里，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皮袋里。我们的主的话很清楚，保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软弱了。如果这一次软弱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带头，再回到，如果他还是仍旧回到原来地方的，那你看整个福音真理就乱了。福音真理一乱了， 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主的心意就不能够完成。所以这一次保罗失去自由了。这一次保罗失去自由，从一个角度来看，但一面我们知道有他有属灵的原因，你看见吗？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像保罗这样两个手不能够兼进，你看11年他就把福音送到那么远的地方，整个希腊的世界好像都听见福音了。那么谁能够像保罗这样？我们需要10个这样的保罗，我们需要100个这样的保罗。我们宁可我们的手被监禁，保罗的手不能被监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保罗什么时候他的手被监禁了呢？那就什么时候？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他日正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保罗的事业的最高峰，是保罗工作的最高峰，是他启示的最高峰，生命的最高峰。你看见圣灵用了22年其实培养的一个保罗。如果神花了22年培养一个保罗，神不是应该更多的使用他吗？已经用了11年了，但是甚至根本不够啊，应该继续用下去。那为什么神让他的手渐进起来？从此以后最后的11年保罗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当然这里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第一个30年他是活在，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第二个3年他是结果累累，你看也是一样。然后最后的半年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吧，他没有从黑门山上升天，结果呢他一直到了哥哥他山。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条路是什么？第三个阶段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错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基督徒，看见保罗这样的，怎样从婴孩到少年到成年，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看他所走的路就是他老师走的路，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所以难怪在最后一个阶段，你看是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那当然很明显的，这是主的工作，是清楚的。不过不要忘记，主在那边还是有托付的。现在希腊世界福音化了，那么罗马的世界怎么办？神的旨意当然要到罗马去，那怎么到罗马去？神来决定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保罗希望平平坦坦、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一路不平坦，一路不平安，一路没有喜乐。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这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这有他另外一个人的功课。但是保罗的手被监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次如果我们的主不把保罗手监禁起来，你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从福音的角度来看，那么神在安提阿在外邦所做的好像全部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保罗能够等祭司们来为个人献祭，圣灵不能等了，所以神的手就临到了保罗。那后来你看见保罗就被捉拿，保罗就被监禁。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然保罗受的逼迫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一次保罗是软弱了，这一次保罗是失败了，但是主爱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一定要拦阻他。所以很明显的就借着这一次的捉拿，那么叫他所以蒙了主自己的保守。那不光如此，等到他真的被监禁以后，那么现在他到了罗马了，那神的旨意就很清楚的给他看见了，他才明白过来说，当初如果像雅各一样那么好了，如果他也真的献祭啊什么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根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犹太教有长老，教会也有长老，你看很多地方都很像的，非常非常像。那么现在呢，人家以为说这个基督教或者说所谓的教会不过就是犹太教的一支就是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违反了主的心意，新酒应当要装在新皮袋里。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器皿是什么样的器皿，如果这个时候你问保罗，保罗也能讲，但是保罗讲得不清楚，一直等到他被关在监牢罗马监狱里面，那现在天向他开启了。那个时候 弟兄姊妹，他写信写给以弗所，写给哥罗西的，他怎么说？给我们看见什么？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亮光是主给保罗的，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你如果是彼得的话，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殿。如果约翰的话，约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灯台，这个清楚。但如果你问保罗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个器皿，因为身体就是个器皿，把元首的丰富能够盛装在里面。为什么？他想起主的话，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弟兄姊妹，犹太教这个器皿太小了，犹太教这个器皿太旧了。教会是绝对属天的，教会的确是新造的，教会和犹太教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到了教会被掳到黑暗，被掳到巴比伦，被带到这个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说教会，你看看这个教会在黑暗时间的情形，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还是犹太教。他们告诉我们说拨饼纪念主，主的桌子什么意思？主的桌子就是主的桌子，当然有饼和杯了。那么他们说这个饼和杯就像祭物一样，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所以这不像祭物一样。那么谁能够祝福那个饼和杯？当然只有祭司能够祝福那个饼和杯。所以呢，如果祭司祝福，那么谁是祭司呢？祭司当然就是长老中间最长的。好了，他起来祝福这个饼和这个杯。那么如果这个饼和杯是祭物，那么这个人，这个祝福饼杯的是祭司，那么那个桌子什么？桌子就变成祭坛了。那如果桌子是祭坛，那摆桌子的地方是祭坛的话，那这一带不就是圣所了吗？那么你们来到这个礼拜堂，来到大会堂里面，那这个不就变成圣殿了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所以现在实在说来，大家以为说这个是教会，其实这个不是教会，这根本是犹太教。所以后来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起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人和神之间没有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犹太教叫 priest， 这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就是犹太教嘛。那怎么教会在黑暗时期也会有 priest？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犹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次如果不被监禁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拿这些东西来说，你看圣经就这样，那么教会和犹太教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是完全新的创造，根本和这个旧的没有关，这是根本是旧皮带，你放进去一定要炸掉的。所以感谢主，因为他被监禁了，这是消极，他不懂。起头也许保罗头两年很纳闷，为什么？为什么？你看为什么在最日正中天的现在我被监禁？那次当然神拦住他，那次当然神保守他，但他还是不懂，慢慢的沉淀下来。到了有一天，主的话来了，所以当他写以弗所书的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写哥罗西书的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了，只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犹太的思想是全球的思想，所以他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犹太人观念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这个弥赛亚国是怎样的？弥赛亚国是这个是全球性的。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是全球的观念。但是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升天了，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宇宙的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这一个观念是个宇宙的观念，不是光是一个地球的观念。地球比起整个宇宙来讲太小了。你今天把犹太教拿来，你把犹太教，如果你当作器皿的话，因为基督是宇宙性的，根本放在地球里面老早就炸掉了。所以我们要看见教会是什么东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他的手被监禁起来，所以这就是后来下面的故事，被监禁起来了。那么然后呢， 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了。那么这一次真的引起暴乱，引起暴动。我好不好请大家看一张的图，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两节是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如果两节是圣经啊，你们161页，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161页有一个图，是不是下面那张图？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哈，你看那个图啊，不是个长方形的吗？长方形的，那比较靠近你的是南边，从南边往北边走。那么你看呢，这中间的地方当然是圣灵圣殿的本部啦，什么圣所了、至圣所都在那里，对吧？那么这个长方形的，这外面就在那个圣殿本部的外面是什么呢？圣殿本部的外面呢，是这个是所外邦人的院。那外邦的院呢，和这个圣殿本部有个很矮的墙，那上面写着外邦人不可以进去的，不可以进去。那那次保罗为什么那次暴乱暴动，有一个原因的，就是那些从亚细亚来的人呢，犹太人，他们看见保罗在那里，而且在耶路撒冷城呢，他们也看见了以弗所来的人，他的名叫特罗菲姆，也看见了他。结果呢，那个时候他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了。那么他们以为说呢，这个特洛菲摩是越过了那道墙。如果你知道特洛菲摩如果在墙的外面，没有错，明白吗？那根本不错。我们好，你或者翻过来看160页翻过来就更清楚了。你看了吗？你看哈，这里不是有女院呢？那个就是本部了。那么这个中文这个以色列院是讲错的，其实以色列院不在这里，以色列院是在女院跟祭司的院中间。那这个没有一个名，这个为什么有个虚线？虚线就告诉你有一个墙，没有错。所以过了这个以后呢，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那么好了，保罗当然可以进去啊，但是特洛菲摩就是这个什么以弗所人特洛菲摩他不能进去，因为什么？他一进去的话，他就污秽了那个地，他一定要被处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以色列来帮助他，说这个人这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在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那其实没有这件事，路加说没有这件事。结果呢，大家也不分青红皂白，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这个暴动就开始了。那么这是很严重的事，因为圣殿的门都关了，这个圣殿的门关了都是表示是紧急的状况。那么他们就拉着保罗出殿，你看他们这一次啊，那真是暴动。圣经说他们正想要杀他，结果有人呢就禀报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的都乱了。所以那一次的乱呢，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都暴乱。所以你看那一次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结果呢，罗马兵丁很快就来了。罗马兵丁怎么那么快来了呢？你看看这张图啊，这张图这个东北，这个叫什么角？这是西北角。西北角你看有一个叫哈南叶楼，这哈南叶楼你把它翻过来，你看下面那个图啊，你看看这个东北角不是有一个楼，一个营楼很高起来的地方吗？那么考古学家看得很，现在都能证明这些地方，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楼，那个他甚至马走的地方你都能看到，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楼，就很清楚那个楼。那么那个楼在主耶稣那时候叫，就是保罗那时候叫做安东尼楼， Anthony， 这个 是一个 fortress， 是很有名的地，这个营楼。那么在那里当然罗马兵丁居高临下，如果圣殿有什么骚乱呢，他们一定很快的就去平定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啊，就大家可以想象到，等到这个千夫长啊，历史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结果他们就看见千夫长和兵丁的，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所以可见前面保罗已经被殴打了，你看很清楚。现在如果不是罗马兵丁来到，他们还要继续。然后呢，这个千夫长啊是有两条的这个铁链和捆锁，他们要绑这个犯人。然后你看见这当然是暴乱的，为什么？因为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然后千夫长因为这样的乱嚷的就得不到实情，所以就把保罗带到哪里，带到营楼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些暴民根本不放的， 所以圣经说呢，他们呢就结果带了银到了银楼，银楼大到了街台阶上面了，然后众人呢就挤得凶猛，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完全失去理智了。他们挤得凶猛，那么兵丁呢只好把什么把保罗抬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乱的情形。那么众人呢就跟在后面就喊着说除掉他，啊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当初对主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吗？那现在你看保罗也是这样，他们穷追猛打，他们就在后面说除掉他。然后呢结果他们就把他就要带进银楼，那么快要带进银楼的时候，保罗就给千夫长说，我对你说一句话可以不可以？那么这个千夫长大概马上就警觉到这个人会讲希利尼话，所以他就说，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就说，他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那这个时候保罗啊只透露他自己是什么呢，他只透露他自己是这个在大树长大的这个身份，没有再讲别人，他没有说我是罗马人，没有。然后呢他就用希伯来话就对这些暴民说话，所以他下面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所以呢众人就听他说是希伯来话，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安静了。然后大家知道保罗就在这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保罗，第一次是路加根据客观来叙述保罗怎么得救的，那么到这个时候保罗还讲道吗？到这个时候保罗怎么做呢？他只能做一件事情，他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所以讲到说，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大树，长在这个城里，而且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向神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然后他就开始做见证，然后呢就讲他得救的那段故事。那么最后呢他讲到什么？讲到主就向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么众人听不下去了，因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然后你看着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这个千夫长弄得莫名其妙，千夫长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银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到底这样的喧嚷是为什么，所以干脆打了再说，然后希望能够知道一点的实情，连千夫长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结果这个时候呢保罗就透露他是罗马人，你怎么可以随便打罗马，根本也没有定罪你就可以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没有。所以千夫长就怕起来了，怕起来以后但他还要得到实情呢，所以第二天呢他就千夫长就把保罗呢就带到哪里，就带到全公会的面前去，然后呢他就当着公会面前，那么保罗呢又在那里说话了。那保罗很清楚，保罗讲的话是什么呢？保罗讲的话就是他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着盼望死人复活。那保罗眼睛很厉害，他看见下面有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这个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所以等到保罗一讲以后呢，结果反而法利赛人呢反而站在保罗这一边，觉得他也没有犯什么怎么样啊，结果他们两边就争吵起来了。这个争吵起来很像在国会殿堂里面的情，那么争吵最后结果怕什么呢？你要知道在公会里面这个罗马兵不能随便进去，你要尊重他们，对吧？他们等于法庭开会，你怎么随便进去？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啊，这个外面的兵丁根本听不懂啊，他们就怕说保罗会被扯碎了，因为你看这边这样说那边那样说，这个阿兵哥听不懂啊，他只知道说要紧要保护他，要不怕他被他扯碎了，所以就干脆就吩咐兵丁去把从众人中就把保罗抢出来。所以你看这段很生动的抢出来，然后就带到银楼里面去。结果呢你看这里面呢，结果就在那天晚上神对他说话了，这个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安慰的话， 他不是要去罗马吗？那么是不是现在就该寻道了？是不是现在应该走完最后条路了？如果主听他的祷告，现在主是把他的手牵进起来，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他该去见主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安慰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主不到了当夜，主就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要去罗马。所以第一，他的心中说我要去罗马，他祷告说希望照着神的旨意能到平坦道路到你那里，或者顺着神的旨意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感谢主，他一直在那祷告。那现在祷告得到答应了，在什么环境底下神听他的祷告？当暴乱的时候，你看你经过这么多的折腾以后，现在主的话说你要去罗马，换一句话说，你的祷告主已经听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好的，主的祷告听了，那么下面主是怎么做，到底最后是怎么到罗马呢？那就是下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后面这个几章啊，整个的这个整个这几章圣经的记载和罗马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记得，第一，他心中定义去罗马，现在呢主听他的，主说你可以放心。弟兄姊妹，如果他真的去罗马，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很清楚的说，先知在耶路撒冷外面是不能丧命。如果神打发你把话给你到耶路撒冷去传话的话，你在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你不会丧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基督徒的路啊，不是根据我们基督徒年日，不是根据日历的。你不要说我90岁了我就非走不可，你不要说我20岁就不能走，不是，不是根据你，不是根据我们年天然的年龄，不是，乃是问说神有没有托付给你一个工作，你的路走完没有？如果你的路没有走完，你不能去。如果今天主托付给你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在耶路撒冷之外，当然你不会丧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一直保养自己身体，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弄了半天，结果你没有时间，你所有的精力都废掉，你一直注意自己每天量多少卡路里，一直在那算算算来算去，你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聚会，结果呢弟兄姊妹，你这样做是不是身体一定保得好保得住？不一定的。但是呢你看见吗？如果有一条路，你明明知道你祷告，结果主说主听你祷告，但是前途怎么样你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如果神听他祷告，最后他在罗马以前他是不会丧命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就是他的旨意，他神托付给他的完成了没有。那么到了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是这么说了，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跑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说他现在到了路的终点，他现在当然可以到主那里去。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看见今天有很多的时间都浪费了，结果呢浪费那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做，一事无成，什么也没有做。梦是做了很多，为了主要这样要那样，从年轻就开始做梦了，就希望怎样的服侍主，被主大用，结果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你是为了主而活，如果主真的对你有一个托付，你真的很清楚，你真的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的主都为你成就，感谢主。你看主就这样，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主所愿意的？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好了，那下面呢越来越紧张了，因为那里有40个犹太人，他们起了大事，他们说如果不先杀保罗，他们就不吃不喝。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烧个口信，就是告诉这个公会的人，他说你们呢假装，你们姑且是跟千夫长讲，说是我们要怎样，告诉千夫长说我们要这个，告诉千夫长说我们这个要招他来讲话，他说在路上还没有到你们面前，我们就要把他杀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感谢主，后来借着保罗的外甥呢，就烧了，后来就让千夫长知道了。所以千夫长呢，在漏夜 你看见他就派了两个百夫长，然后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还有长枪手200，漏夜的就把保罗呢就解到哪里去，解到该撒利亚去。那么那个时候罗马的巡抚是在该撒利亚，就好像比拉多一样，不要忘记了。那么巡抚是在这个该撒利亚，不过那个时候巡抚已经不是比拉多，那个时候巡抚的名字叫做腓力斯。这个腓力斯啊是 Felix， 大家如果稍微懂一点拉丁文的话， Felix 什么意思呢？ Felix 就是快乐的意思。那么这个腓力斯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他从前呢是一个奴隶，结果呢奴隶啊得了自由了，所以他给他自己取名字很快乐，所以叫腓力斯。那但是不要忘记，奴隶如果做了皇帝，如果奴隶有一天做了君王，多半是暴君，很稀奇。所以腓力斯就是这样，腓力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落在腓力斯，就落在这个腓力斯的手里。那么下面呢，所以下面呢，我想详细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到了24章以后嘛，那么几个犹太人嘛，他们就告这个保罗啊等等等。那么下面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过以后，到22节很有意思，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来，我要审断你们的谎。但是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应他。很有意思，这个腓力斯啊，这个详细晓得这道，他老早知道这些道理，他知道的，所以他很有兴趣。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犹太的妻子，你下面读的24节，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叫做土希拉，叫做土希拉。好了，所以呢他就想了，多听保罗讲一点，所以他就支吾，就应付他们，就说呢等到千夫长啊吕西亚再下来。但是很奇怪，一等就是2年，千等万等吕西亚都不来的，所以可见他根本是应付他。那为什么应付他呢？他说呢，如果吕西亚来了，我就要审断你们的事，所以就把这些犹太人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那于是就吩咐百夫长呢，就看守保罗，而且宽待他，那么也不拦阻他的亲友啊来供应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有意思，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谁住在这个该撒利亚呢？你记得腓力住在那里，对不对？所以那一次，你记得第三次环游步到最后，他们不是在腓，不是就是到了腓力的家吗？那么记不记得，这个最早保罗要杀害的就是腓力这样的，就等于腓力是等于保罗把他赶走的，从耶路撒冷赶走。那现在呢，几十多少年以后又住在他家里，那现在也可以，那这个什么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所以感谢主，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腓力啊，还有那些基督圣徒啊，当然帮助。所以那这个一等呢，结果就是等了两年。所以27节说，过了两年，然后波求腓斯都就来接腓力斯人任。那么所以很有意思，如果你读这段故事的话，那么这为什么这两年这个在那里呢？两年当然有神的意思的，因为如果保罗要走更艰苦的道路，他需要好好休息两年。所以在人来看，这两年是多的，但就是腓力斯，为什么腓力斯会这样做呢？很有意思，就是说，第一，他详细晓得这道，他非常的好奇，他想知道保罗对他讲的更多，那就好了。那不光如此，他的居心不是很好的，他一面希望保罗能够贿赂他，那贿赂来源从哪里？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看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前这个在大陆的时候，有人说尼弟兄可能会得着释放，那么很多的人就已经准备好了怎么样能够叫这件事能够成就。那么同样那个时候，那为了营救保罗，你可以想象，如果他要贿赂这个钱可以给他，但是保罗怎么样都不肯。所以你看见他根本是在那儿玩弄政治的，这是腓力斯。那么然后呢，你看他一面恩待他，然后过了几天呢，他还不真的还是蛮有心的，啊，他虽然很不单纯，但是还是想知道。所以腓力斯呢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就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 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你看这个嘛，这个很好，他们要听这个道。好了，然后保罗呢，应该就赶快告诉他信耶稣，对不对？但是因为保罗太认识腓力斯这个人了，所以就保罗就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为什么讲公义呢？因为这个人很不义。你如果仔细去读腓力斯的历史的话，他根本就是个不义的人嘛。那他现在尤其是做了官了以后，他本来是奴隶嘛，所以你看什么？他所以现在做了官了，那么所以你结果他不义。那么不光是不义，而且怎么样？而且是没有节制。为什么没有节制呢？现在他的妻子土希拉，当初是嫁给他的叔叔的。他的叔叔是谁呢？他的叔叔就是后来被虫咬死的希律。希律呢是谁呢？希律就是把这个雅各寻到，就是把雅各让雅各寻到的那个，而且还要去捉谁呀？还要捉彼得。那么后来呢，他又移情别恋，又嫁给另外一个人。那么现在呢，又和腓力斯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了，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腓力斯根本这个人不懂得什么叫节制，根本没有节制，所以这个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想的。然后呢，然后下面怎么讲将来的审判？那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良心是千疮百孔的，所以怎么经得起保罗这么一讲？所以下面说，腓力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你先不要，你去，你到了时候我再叫你来好了。”所以呢，那么一面等，一面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但屡次呢，保罗就是不给钱。所以这样就过了两年，然后呢，最后你知道腓力斯啊，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结果就把保罗就留在监里面。但是感谢主，弟兄们，保罗留在监里面有神的旨意。如果保罗释放了，他就得着平坦的道路，就到了罗马，很可能。但是不，神有他更高的道路。那弟兄姊妹，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在哪里？这两年呢，神给腓力斯和他的妻子一个很好的机会，悔改的机会，他们不肯悔改。结果神的审判真的临到。所以每次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啊，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这个罗马的附近南边大概两个半钟头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庞贝，对不对？庞贝，这个庞贝是个很有名的一座城啊，是有一度火山爆发，就是火山灰啊完全埋在那里的。那么那个地方呢，是离保罗那个后来保罗这个在罗马登陆这个不丢离不远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坐船，假定大家从马耳他到西西里到，然后坐船过了那个地方，过了利基翁以后，你会发现在右边呢，在这个右边也是座火山，不过在保罗那个时候火山还好啊，也许冒冒烟而已。但是十年以后，保罗寻道就十年，有一次火山真的就爆发了。这一爆发以后呢，结果那火山灰，这不是岩浆啊，这是火山灰盖在上面。所以每一个人呢，他死的时候什么，连包括狗在里面，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那么很多人呢，我们去的时候，你看了很，你去的时候，你特别看他的澡堂，他们那个洗澡堂，有的人在洗澡，洗一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火山灰盖在上面什么样就什么样子，所以变成石膏像了嘛。所以你看有的狗的样子什么样子，这个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整个的城啊就这样。所以如果大家跟着保罗的行踪走的话，这个是副产品，这个是顺便，而且跟圣经有关系。那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就在那一次火山灰里面，这个土斯拉就在里面，就这个土斯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圣灵给保罗，圣灵给他们机会，让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听。你想想，保罗是个犯人呢，结果他们没有抓住机会，他们要钱，能这你就是有了钱又怎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我们就知道说，结果这个人根本没有信主。所以这个也是，你今天只要到庞贝去，你就会想起土希拉的故事。但土希拉的故事还没有完，他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呢就是下面的亚基巴王，你记得吗？这个保罗不是在亚基巴王面前这个做见证吗？ 那么好了，这个等到这个下面的，我想我们还要讲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休息十分钟，好不好？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严守十分钟，一定十分钟之后就回来，我们希望要把它完成。好，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个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灵。
阿门。